帮菲律宾大忙，我插中共一刀。国安法四年，港媒减少报台湾新闻。台湾海峡达30度，海水热度烫手。德总理批评交通部长擅自与中共签备忘录。目击者话，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现 UFO。河南山区爆炸，天兵公司证实火箭意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网络上这两日出现质疑普京背后被中共党魁习近平插刀的文章，提到俄罗斯媒体有问菲律宾的报道，中共在仁爱礁附近袭击菲律宾海军几日后，俄罗斯媒体连续报道说菲律宾已经收到第一批俄印联合制造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并将这一批导弹部署在吕宋岛。其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俄军事专家瓦西里卡森表示，虽然布拉莫斯是在印度生产的，但是俄罗斯马努反舰导弹的许可版本，这个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能够令菲律宾击中潜在敌人的水面舰艇。虽然某大国的整体军事优势是几咁巨大，但相信这款导弹能够改变南海的力量平衡。报道中含蓄提到的某大国，被认为理所当然是指中共掌握下的中国。微博上有人激动用流民称呼俄国，说与流民为伍就要做好被插刀的觉悟。亦有自媒体引述习近平对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的定位，话这种消息是来自不封顶战略同盟伙伴啊，这个是战略合作伙伴，仲有战略防住伙伴。这篇自媒体的文章更进一步对读者暗示中印仲有领土争端之说，不好只是盯住菲律宾，不好望着这件事入边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只是俄罗斯和印度军事合作的冰山一角，而印度你明啦。菲律宾将布拉莫斯部署在两个基地，一是在吕宋岛，与中共占领的黄岩岛的距离就在导弹射程之内，另一个地点在北伊罗哥省，这样就能够覆盖吕宋海峡大部分地区。可见菲律宾部署布拉莫斯的目的就是对付中共。有报道说布拉莫斯会成为菲律宾改变游戏规则的强大武器。布拉莫斯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开发，出售给菲律宾当然由普京点头，而且是俄罗斯的媒体和专家出面高调显示这款导弹就是用来对付中共。接下来同样与中共有南海纠纷的越南也都准备买，一个更凸显中共外交路线的失败。在逐步将美欧从朋友变成敌手之后，习近平亲自认可的盟友俄罗斯从背后插了北京一刀。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已经4年，明显变化之一就是台湾议题在香港变得敏感。BBC 在7月1号的报道中采访多位香港记者，曝光政治压力被香港舆论环境带来的变化。报道说香港媒体现在已经很少用台湾总统这个称呼，520总统就职是分水岭，在这个之前媒体还称呼赖清德是后任总统，520之后赖清德变成台湾领导人，总统两个字突然消失。一位化名嘉荣的编辑话俾 BBC 知，就是520嗰日，公司高层召集各部门的中层主管开会，宣布公司基于法律风险做咗呢个决定，以后唔能够写总统。嘉荣话，其实23条通过后，大家都估到会有呢一日，而赖清德上台是一个转折点，台湾政治新闻比之前更加敏感，大家都怕出事。中共国安法中有一项分裂国家罪，定罪涵盖所谓的台独活动。前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对 BBC 说，大陆对台湾的限制越来越严重，以前台湾总统讲了什么，香港记者一定照写，保证不会有事。 但现在写出来可能很危险，随时说你帮他宣传台独。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对 BBC 中文表示，港媒以往不会完全跟随大陆官方话题，但现在有官媒化趋势。以前的合理是指新闻操作上的合理，但现在的合理是指政治正确上的合理。港媒上台湾新闻的数量亦开始减少，例如大选期间，以往香港各大传媒都会派人到台湾采访，但今年只去了三家。记者立之话俾 BBC 知，同行即使可以现场采访，亦只能够去国民党的集会，要避开民进党的活动。立之亦补充话，台湾报道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安法导致大批香港记者流失。譬如立之所在的新闻机构就只剩低一半人，熟悉台湾时事的更少。港媒减少对台湾的报道会有什么后果？传播学者李立峰表示，长远来讲，港人可能越来越不理解外面发生什么，只是相信官方论述。就类似大陆民众在2019年因为只能够听官媒报道而无法理解香港人。社会科学学者钟建华博士表示，以前每年都有港人到台湾观摩大选，就会知道台湾有公投可罢免，是华人地区最民主的地方，但现在官方希望港人不要有这些概念。民调显示香港比较多人支持两岸统一，如果港媒持续淡化台湾新闻，就会进一步加强香港人的大中华意识，这样台湾政府亦会对香港人提高戒心，可以想象对香港移民的审查亦会增多。太平洋高压为台湾带来连续多日的晴朗炎热，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6月29号发布一张红色的海温图，台湾不单止陆地温度飙高到38度，连海水亦高温。台湾台风论坛发布的29号海温图已经是一片红，显示菲律宾东部、台湾附近及南海的海水热到烫手，连台湾海峡海温亦达到摄氏29到30度。台湾台风论坛解释，这个是因为目前太平洋高气压相当强势，抑制了云雨，使烈日直接照射海面，同时抑制了云雨就意味着台风难以发展，如果要继续热下去，等到7月中旬才有改变迹象。此外，陆地方面，6月30号台东太麻里飙出 41.1 度高温，中央气象处表示，7月1号台湾各地都出现33到36度高温，台东更有38度极端高温。德国联邦数字及交通部部长韦恩6月26号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共互联网信息办主任庄荣文签署关于中德数据跨境流动合作谅解备忘录。德国总理肖尔茨之后公开批评话，韦恩没有事先取得内阁同意。肖尔茨6月28号在布鲁塞尔欧盟高峰会场强调，交通部与中共签署的新协议并没有事先经过德国政府内部协商，更没有获得批准。肖尔茨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套针对中共的战略，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始终要遵照共同原则行事。本届德国政府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肖尔茨属于社民党，韦恩属于自民党。德国之声报道，德国交通部反驳说，备忘录是对肖尔茨4月访华时达成的自动驾驶科技合作协议的补充。交通部早已告知访华的行程和目的，早在5月就将备忘录草案提供给相关各方。交通部发言人表示，谅解备忘录与具体协议不同，主要目的是启动两国对话，这个符合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德国商报报道说，交通部与北京签署备忘录，主要受益者是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的汽车公司。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就赞扬这份备忘录， 但德国的外交部、内政部和经济部官员都表示对政府内部缺乏咨询感到担忧。纽约邮报等多家媒体日前报道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红石露天剧场外，有十几人在6月5号凌晨1点左右看到一个巨大的不明飞行物 UFO。 外媒引述美国国家 UFO 报告中心指，目击者超过10人，主要是红石露天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描述说，当晚留在剧场内做清理工作，其中一个同事突然叫，那里是什么？看起来像是太空船。接住所有人立即向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在空中见到一个奇怪的巨型黑色金属圆盘，长达大概几百英尺，总共有三层窗户，就好像一栋三层高的办公大楼。工作人员说，最令他们感到诧异的是，这个 UFO 出现时完全没有声音，而且盘旋约30秒就突然凭空消失。这一班目击者断然表示，这个 UFO 绝对不是卫星或无人机。另据美国国家 UFO 报告中心指出，今年他们在科罗拉多州接获高达3320宗民众目击 UFO 的通报，名列全美第12位。河南省龚尔市6月30号下午传出消息说，山区有火箭坠毁，爆炸起火，多人拍摄现场画面并传到网上，引发关注。陆媒随后报道说，是北京天兵科技公司的天龙三号火箭在测试时发生意外，没有人伤亡。北京天兵航天公司对国内媒体证实，公司当日在孔乙市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天龙三号进行试飞，一指级火箭正常点火后推力达到820吨，但因为结构问题，一指级火箭脱离发射台，意外升空。升空后，火箭上的计算机主动关机，火箭中断飞行，坠落在距离现场 1.5 公里的深山入面。孔乙市应急管理局表示，试验地点远离孔乙市区，工作人员事发后已前往现场，目前暂时无人员伤亡报告。天兵科技官网显示，天龙三号火箭是中国第一款商业航天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二级构型设计，以液氧和煤油作为主推进剂，火箭计划在今年7月完成首飞任务，并在2027年内具备每年超过30次的商业发射能力。自由亚洲在报道时提出，在力推晶片自主后，北京官方现在将航天科技作为宣传热点，这个时候出现天龙三号火箭事故，这场航天大跃进似乎因此受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